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1月27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也是在开始这个倒数啊，我们农历新年的这一周啊，今天是年28，传统上就是要扫旧迎新，所以今天呢，我们很特别的安排，就是要来今天听一听我们过去有两位很好的跟我们关系很好的听众啊，他们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过他们的见证分享，所以我们希望重温一下他们的见证，包括呢是秦姊妹跟吴弟兄，他们都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经历到主耶稣的恩典了。秦姊妹呢就会讲到她跟丈夫的见证，而吴弟兄就是讲到工作上的见证的。过去可能弟兄姊妹呢都有听过他们的见证分享，那我们特别想在年二十八的这个好日子呢，找回秦姊妹跟吴弟兄跟我们来线上连线，听一听他们最近生命当中的景况如何，跟我们数算过去的恩典以外，还会呢一起来展望一下来年的一些计划。当然不少得的就是要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一些祝福的话了。所以今天呢，嘉妍呢就定下了好像是一个跟老朋友啊一起来叙旧的日子，同时间我们也一起来打扫心灵空间。传统上大家都会在今天呢打扫自己的家，把过去一年当中在家里面一些阴暗的角落要扫干净，或者是要把一些旧的物品呢送出去，迎接一些新的买到的，比如衣服或者是新的家具等等。我明白今天应该是很忙碌的，只是希望哈，在忙碌的当中也不要忘记大家的心灵都需要扫旧迎新的。今天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以圣经话语一起的来学习。圣经学者呢，一般就认为《哥林多前书》写作的时间是推论到这个除交节的前后，所以就趁着这个时间呢，引导读者思想节期的意义。当中的5章7节就讲到，你们既是无骄的面，应当把旧骄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环，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里保罗就用了骄来做比喻，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罪恶也是好像一团小小的面骄，如果我们不除去的话，它就会慢慢发大，然后呢罪恶就会占据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除骄的意思就是要除掉这些罪恶，旧的一些不好的思想习惯行为。有很多罪呀，我们自己是不自觉的，就好像这些面的酵一样了，很轻微，可是却会在生活里面呢慢慢的发大起来，长期下来就会变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好好去检讨一下，检视一下自己生命当中有什么旧的这些酵我们要除去。希望就趁着这个礼拜也趁着今天要打扫的时间在睡觉前呢我们就用15分钟的来检视一下自己在过去一年当中有什么不好的行为习惯思想，这些旧的教我们就把它祷告当中求主来光照除去吧。好的，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度过年二十八，来听听我们这些老听众们老朋友们的好见证分享吧。
空中辅导年二十八， 与你送旧迎新，
岁月流过了尽头，一心一个念头，来迎新送旧，一切又在重头，万事俱备迎春风，昂首跨步向前走，起来招招手，向新年说 hello。
心靠你，甚至你比邻我度过。
喂，你好，晴姊妹。
喂，你好，王佳妍老师，你好。我真的感谢神，我没想到我的丈夫能够回头。
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
前几年吧，就是因为疫情，我老公就在外面做生意，因为那段时间疫情的缘故，生意不好，失败了，然后他心情非常的低落，他就觉得好像对神没有信心，好像感觉到环境给他带来没有坚定了，虽然自己心情也不好，但是没有给他压力，我一直为他祷告，就一直在鼓励他，希望他能够知道信上帝不是光说你信上帝，神给你什么你才信。感谢神，就是一路走过来这几年，感谢主。
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
他现在又找了一个新的工作，每个礼拜也回来，只要是礼拜天他都回来跟我一起上教会，每次回来祷告呀，他也愿意一起祷告。现在我们有读经了，他一开始是不愿意读的，我说你慢慢来读，他也愿意跟着读。我家小孩也为他爸爸祷告，也希望他就是说信靠耶稣嘛。前段时间我的大女儿她身体不好，是我问我老公说怎么不为小孩祷告，他就在那天晚上就开始祷告了，他也经历神的恩典，第二天孩子好多了，好了。后来我问他是不是你祷告，他说我真心的祷告了。从这件事情上他也更加的坚信神了，所以这是我很大的感恩，他愿意回头，愿意祷告，愿意去教会。现在我们一家虽然生活经济压力很大，但是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够用。他也知道虽然这几年很困难，但是神保守我们一家的平安，他也看到。
嗯，
而且我们夫妻之间关系也特别好，现在的关系就像起初谈恋爱那种感觉。他现在告诉我把前面的道路都交给上帝了，
对，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靠你风声一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
今天啊，听到晴姊妹呢你的见证啊，我们特别高兴。我看到是姊妹你一直鼓励你的丈夫，虽然在他很多的怀疑或者是他在低落的时候你都没有放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啊。
都是主的恩典。
姊妹啊，你也是做了很好的一个角色，除了是这个妻子的部分你坚持要做好，你也做好那个妈妈的角色，因为你说你的孩子又生病啊，相信你要照顾他们也不容易是吧？
为我们祷告，感谢主。
会是的，姊妹呢，那你自己也要好好保重你的身体啊，很不容易，做一个妈妈还需要去照顾他们。现在孩子他们在读书是吗？
对的。
嗯，你两个孩子？
对，两个。
嗯，
感谢主。因为我的工作嘛，就是在家庭里面做一点手工活。是自由的。
对，
就是一边照顾孩子，有时间了教会有服侍了，我要去教会。
嗯，
反正感谢神，神给我的恩典，真的感谢主。
对，而且你也真的是做好你的部分，因为你要分配时间嘛， 这个呢，其实对很多我们说很多的现在的妇女们，她们就是需要学到这部分，就是她也要照顾孩子之余，她也要兼顾，可能说好像姊妹一样有一些的兼职，做一些的工作，有一些的收入，但是同时间呢，她也要分配时间到教会里面服侍。其实我们空中辅导很多的听众啊，他们都有这个心，他们都很想做到这一些的角色，但是有时候可能平衡不了啊。现在听到姊妹呢，我是感觉到姊妹你做这部分你也是很有智慧，因为你需要把这三个角色都平衡的好，这样呢你才可以照顾家庭，先照顾好自己还有你的家庭，再来就是教会里面的服侍。因为有时候很多的妇女都是她很热爱教会，然后呢有什么他都去帮忙，但是自己的家庭他就忽略了，冷落了，结果呢
是的，
他想要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的家人根本就没有这个兴趣，或者是很反感，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神把你都抓走了，你都不爱我了，你怎么叫我信呢？可是我在这样听琴怎么样，我觉得你是做得很平衡，所以你的丈夫他才会感受到这个神我也值得去信，这个很好，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对对对，那你也继续的加油。
自从听了你们的空中辅导，我才知道，
对，
哦，原来不管是服侍还是家庭都要平衡的。
是的，
以前我以为就在教会里面只顾到教会，那才叫服侍，那才叫神喜欢呢，所以一顾脑的就累啊。后来听了你们的空中辅导，哦，原来家里面这样的照顾好也是叫服侍。后来我才明白，
我告诉你哈，其实啊，你把家里面照顾好啊，这也是最重要的服侍来的。当然神的家都很重要，可是呢上帝要我们先学会照顾好自己的家，当你自己的家你去照顾好，然后你把你这样的爱带到教会里面去，就是互相都有一个好处，就把教会里面的爱也带回这个家庭里面去，就是互补的，就是一种共同成长，这个是最好的。
对的，
对对对，是啊，很好很好，姊妹，谢谢你今天你跟我们分享，
空中辅导帮助了我们，
感谢主。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喂，你好，秦姊妹。
啊，黄老师你好。
啊，你好，秦姊妹你好，高兴今天跟你连线哈。首先在这呢，我要跟你说一声新年快乐啊，因为我们今天啊，就是对呀，希望可以找你呢，就是要去回顾一下的过去啊，你有跟我们说过你的一些见证啊，所以今天要跟你来跟进你一下您的近况，还有呢，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重温你在2024年。曾经跟我们连线，跟我们说到，你丈夫就是怎么经历神哈？那我想问一下，秦姊妹，最近你们夫妻好吗？
蛮好的，他现在也回来工作了，我们都蛮好的，还
是
神。
对，我们来重温一下哈，姊妹呢，在这个年终跟我们通电的时候，跟我们说到呢，丈夫的生意在这个疫情当中有影响哈。那当时姊妹你就一直为丈夫祷告鼓励他，那丈夫像慢慢也愿意改变了，而且我也知道他有跟你去教会对吗？那现在他工作上有什么经历，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可以可以，因为那段时间我是打你们电话跟你们聊一下，就是说他那段时间生意失败，后来又不常回家，就是我已经担心，就时刻为他祷告，
对，
希望求神帮助他能够，就是需要的时候能够安慰他，因为他对神的信仰还不算认识，只能说顺服，
对，
所以我就一直为这方面祷告， 因为他在外面嘛，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我自己在家嘛，带两个孩子还要上班，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也有点累，心灵也孤单。
嗯，
所以没有谁能帮助我，还有累得远，所以我只有求神来帮助，不但安慰我，也安慰我的丈夫。因为我一直信靠上帝，所以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但是他在外面工作还有生意上都失败，他很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很低落很消沉，我就害怕他挺不过来，就一直为这方面祷告。但感谢神的是，他后来就是不做生意，就在外面工作，工作了一段时间，反正反反复复换了很多工作。他重点就是说有些事情就不跟你说，不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有祷告交给神。反正每次都在每天都跟他通话，就用神的话安慰他，就一直劝他，就是说反正不管怎么样，神爱我们这个家庭，我们一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健康的，都要感谢神，就是不断的就这样的鼓励他。后来他走过了那一段，有一段时间他回来，他就跟我说，他幸好你一直在鼓励我，不然他就想离开这个家。我当时真的很惊讶，真的是神托住了我们这个家。因为在那段时间我心里也有很多的苦抱怨，因为我不敢跟他说，因为他心情本来就低落，我害怕跟他说了反而更影响他的心情，给他压力，所以一直那段时间就靠着神煎熬过来。所以在那段时间，虽然从小跟着父母信主，那段时间是我经历神最靠近那种感觉，说不上来的，是我最经历真实的。因为每当我觉得无助的时候，就流泪呼求神，每一次祷告神都安慰我，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也感谢你们的良友电台，让我能够之前听到这个节目，让我有所帮助，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真理还不明白，所以只在一些教会当中听一些真理，当听了你们这个节目，就给我生活很大的帮助。每次虽然心情很低落，但是每次呼求神，神都给我力量，给我信心。有时候自己甚至想放弃自己的生命。那段时间因为特别煎熬，因为我远嫁这里，父母也不在身边，这边我婆婆也走得早，就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嗯，
所以若不是靠着神，也许我真的坚持不到现在。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也感谢你们平台，
感谢主哈。
这是我的感谢见证分享。
是是是，姊妹您说呢，你靠着神的话语还有祷告经过了那一段低潮的时间啊，我知道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个时间，所以我们想要就是听听看啊，姊妹您说上帝给你安慰哈，你有什么经文或者是你有什么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经历你自己想到的，可以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吗？
就是因为那段经历是我最大的，神的话语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当我面对经历感受，面对环境困难的时候，总有神的话就告诉我不要惧怕，只要信。
嗯，
在那段时间经济特别难的时候，特别难，圣经神也是当我遇到愁苦的时候，神的话就提醒我不要忧虑，神的恩典够用。
对，
现在我面对生活就是凡事感谢，凡事相信，反正这几段经文时刻就在我的脑海里转。 当我觉得失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这些经文就放在我脑海里转，
嗯，
我就靠着这些才坚持过来的。
嗯，对，这几段经文都是非常好的经文，你知道，就是你不要害怕，因为神与你同在啊、只要信不要怕。
对对对，
嗯，还有就是要啊、常常祷告啊、凡事谢恩啊、就是带领你经过呢那个时间。那么现在呢，在新的一年了，姊妹您啊、这个说现在跟家人的这个关系就走过了最低潮了，现在呢你说丈夫又回来你的身边一起生活了是吧？
是的是的，
对对对。那
因为之前他不愿意听我的意见回来
啊、是
一直祷告，后来神，我只求神改变他的心意，让他能够回来，
嗯嗯，
和我一起陪伴孩子。
对，现在你们有没有说关系有一些转变呢、啊、你自己发现
关系从就是说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关系改变了。其实他在外面的时候我一直挺牵挂他的，
嗯，
一直都牵挂他。
那现在
在别人看来说你在外，你老公在外面你不放，你放不放心，其实说实话心中多少有一点猜疑，但是当我一猜疑的时候一祷告神，一种感受神就好像不让我去那种猜疑，因为每次一猜疑就跟他一说就会吵起来，所以我就不猜疑，我就交给神，让一些诱惑试探远离他，我就不提这些事情。
对，
就是相信他。
嗯，
后来关系慢慢的就好转了。
感谢主。姊妹之前也有提过你的女儿，现在她生活怎么样呢？
感谢神，现在大女儿蛮好的，现在她那个鼻炎也好了。
是的，
她从小也经历神了两次恩典、
嗯、
所以她也感恩。
因为之前你跟我们说到女儿呢她是患有一个是鼻子的一个病嘛，
对
吧？
对对，鼻、
嗯、
对，
鼻炎
里面长个息肉。
是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些都已经神帮助你走过了最低潮的时候，女儿的病现在已经好了，对吗？
对对对。
哇，感谢主。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在新的一年，姊妹有什么期许或者是有一些的希望可以我们祷告，自己有一些什么目标你想达成的？
我现在就是心愿，就是希望暂时要陪伴在我的孩子身边，因为我大女儿她马上要明年中考了，
嗯，
我希望她不要一个人单独的出去，因为一直从小到大都是陪着她的。我陪着她的目的就是说时刻提醒她要祷告靠神，所以希望她能够考一个她理想的高中，靠家近的，这样小女儿我也可以一个人带，一个人带两个，因为没人带孩子，只我一个人带，所以我不放心，所以请你们为我女儿中考这方面祷告。
嗯，是的，为女儿的考试哈，她可以好好的去应付。那你的女儿她读书各方面她是很独立的，还是她还需要你很多的帮助啊？
她感谢神，他没有，从小到大都是他自己独立
啊，
学习没有叫我操心。
嗯嗯嗯嗯，那很好啊，姊妹。现在听起来就是，上帝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听到您的经历呢，很多就是你也靠主的祷告，靠主的话语，而且我也知道呢，姊妹，你也是每一天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哈，因为你做一个妈妈，你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听出来呢，你跟孩子的关系也是很好的，嗯，那我相信在新的一年，神一定会祝福你的生命，我们也更多的鼓励姊妹继续的在你的灵命上啊有成长。那我想要问的是，姊妹啊，最后有没有一句新年的祝福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好，最后给予祝良友电台的家人身体健康，福杯满溢， 祝我们所有听节目的家人平安喜乐，龙神一人。
嗯，好，感谢主，也谢谢秦姊妹今天带来的这个祝福，还有你美好的见证，我们会继续的为你祷告的。
好的，
谢谢你哦，秦姊妹，感谢你跟我们分享。
不用谢，感谢主。
好的，再见。
燕子它又南飞，春去了看春又回，地上的人儿千山万岁，只为一双一对。
钟声敲和心碎，游子向家乡归回，远方的祝福伴随着思念，家的爱永相随。
祝新年呀，祝福千万千，上帝的爱唱过高声，永留在你里面。贺新年，喜悦笑颜相对，爱让你我心与心相连，即使天涯两端也是团圆。
大地风光明媚，万物都会无赞美，指引每一天喜乐力量加添，真爱永不改变，如甘霖滋润心田，数天的盼望写在我眉间，你我会再相见。
祝新年呀，祝福千万千，欢声笑语充满庭院，爱与平安相连。贺新年呀，恩典千万千，真爱就是一家心相连，即使天涯两端也是团圆。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都思故乡，家人在远方，祝你要保护他，赐平安赐喜乐，赐他在你里面更安康。
祝福你快乐年，梦想都实现，平安喜乐满心田，恩洒满天。贺新年，梦祝福年年年，福杯满溢欢天又喜地，他会在你面前向你耀眼。
好，吴弟兄。
Hello， 黄坚老师，你好，愿神赐福给您。
嗨 ，Hello， 你很有活力啊，哎，很高兴呢、啊，吴弟兄。
我是一名高教老师，我之前作为一个普通老师的时候呢，我是不用坐班的，我下课之后我就可以离开学校，到我自己的家里面去，如果没有课，我就可以不用去学校。坐班的意思就是说，早上八点半到中午的十一点半，然后下午的两点半到晚上的五点半要坐班，就待在那个学校的办公室，就坐班的意思。但是这期就是那个领导就两次劝说我，就说哎，吴老师你当这个院长助理，就是劝说我就同意了，但是我也很不想坐班。本来我说哎，院长我就不干这个院长助理的，院长就说不行，文件已经下来了，如果你这时候不干这个院长助理， 那么你会害死我们所有高层领导，那我就必须干的呀，可是就得坐班，我就想回归于普通老师的状态，所以这个很挣扎，所以我就很不想坐班，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刚刚说是你以前是做普通老师，是在教室里面去教导孩子是吧？
嗯，对，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嘛。
哦，那坐班老师就是要退到后面去，要办公室，就不用对这些学生了。
啊，不是，坐班是我是双肩挑，就是我负责一部分教学，
哦，
负责一部分行政，但是我对当院长、当领导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对升官发财没有兴趣，然后又让我干这个职位，我就很出头，我就想回归于普通老师，而且目前情况是我必须得干一个学期。
你为什么那么确定自己不喜欢做这些行政的工作呀？
这学期做了之后才知道不喜欢，要跟人沟通啊，要处理很多杂事。其实我觉得我不适合干这种，我喜欢做那种专耳精的工作，比如说发论文啊，做科研啊，我选择这些就是可以提高我专业能力的。然后这个行政跟我是英文老师嘛，跟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哪里可以对我有提升或者哪里对我有帮助。我觉得我做这些杂事，我感觉我也没有提升啊，我就不知道做这个有什么意义。
我听吴弟兄也应该是比较年轻，在你这个年纪哈，应该是单位会给你很多机会。你刚做这个坐班老师做了多久啊？
做了两个星期。
哦，两个星期很短嘛，弟兄，你两个星期。虽然我知道那个行政是没有趣味的，可能你是一个比较活泼啊、外向的人呐、啊，可能要坐班对你来说也不容易。但是只有两个星期就说不做的话，人家也会觉得，哎呀，我给你机会，为什么不珍惜嘞？一份工作我们说正常也三个月来试试看职位适不适合嘛，有一个时间给自己考虑。
可能我比较年轻吧，我也不会谋略，我就也不会筹划，还是得忍耐吧。可能
我想问您现在几岁啊？吴弟兄，
我今年30岁。
你结婚了吗？
我没有结婚。
哦，那你以后也想要建立家庭的是吧？你有这个打算？
是的，是要结婚的。对，
你如果将来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啊，还有照顾你的孩子啊、妻子等等，现在就是你30岁，你好好打好这个工作的基础。而且你跟我说才两个星期，我觉得真的太短了。要不你真的好像你的领导所说的，你就起码也要做一个学期，忍耐是其中一个在工作里面一个很好的锻炼来的。
对，
以前呢，我也是第一份工作啊，我做得很辛苦啊，但是我跟我自己呢做了一个，要让我自己要学习怎么面对这个社会，我就给我自己一年的时间，我怎么都不做，我一定要最少要做一年，这个是给我自己的挑战，看我这一年会学到什么。这样子你也可以给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你就当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锻炼吧。我们第五空间呢有另外的弟兄也回应你了，他说你受到领导的器重啊，应当坐班老师可以有更多时间与同学接触，说从这个角度看，以生命来影响这些大学生们也是挺好的。如果只是上完课就走了，跟同学交流不多，就没有办法用生命来影响他们。哎，他说的也有道理哦。
有道理。
是啊是啊，多一些别人的意见，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你也要多祷告，求主给你力量去面对这个工作，也不容易啊。我希望你可以在你现在这个岗位上荣耀主。
靠着那给我力量的，那给我力量的，靠着那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靠着那给我力量的，那给我力量的，靠着那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
喂，你好，吴弟兄。
Hello， 晚上好，黄建元老师。
哎，我记得你之前跟我们分享工作上的事情，现在近况如何呢？已经做了大概一个月了，对吧？
嗯，是的，是的。目前呢是逐渐适应的这样一个管理的工作，记得之前跟黄建元老师说， 我不知道这样一份工作能够带给我怎样的能力的提升。其实我发现做上一份工作管理的岗位呢，其实是对我的沟通能力还有这种组织能力其实都是有提升的，它并不是说没有提升。可能我要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它对我能力的提升，可能说并不是对我的专业能力的提升，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专业能力也是有提升的。比如说我会收集很多老师他们的项目申报书，但是在收集的过程当中我也可以学习其他一些老教师他们的项目申报书，其实对我也是一个提升。所以总的看来对我的提升还是蛮大的。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说把这个管理岗位做好也是一份荣耀神，所以我就坦然了。当然也是感谢黄健老师对我的支持，对我的鼓励，还有对我的带导。领导对我还比较满意，他说等到下学期的时候会分派我另外一份岗位，其实也是神的恩典。其实我觉得这样做好像是说我更加要勤，我要更加要付出了，但是我觉得说也是一份荣耀神的事情。因为我说我一辈子的目标就是爱耶稣，更加耶稣。那么如果我闲懒，我贪图安逸，那么我怎么能说我是一个爱耶稣荣耀神的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呢？我要荣耀神，我肯定不能偷懒，我肯定不能贪图安逸，我肯定要勤奋呀。所以这个想通了之后，我感觉就是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就这份工作还能很舒适的这样干下来。你感谢神。
我真的感恩的是您可以自己去领会这样的一个道理。在工作岗位上呢，无论我是做哪一个岗位，我都要以荣耀主为我的大前提。所以就算我是一个小人物，可能是做清洁啊，或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呢，都一定要做得好，做得满意，因为那个不是做给你的老板看的，而是要做给耶稣看的。工作真的不容易，你越做高位置，你更加需要更多的祷告。如果自己真的软弱的时候，有人在旁边支持你，这样子更好。所以也鼓励弟兄，你要找一个祷告的一些群体。
目前是没有祷告伴侣，但是我自己也会祷告。我会每天早上我一起床，打开了个手机，我就开始收听旷野玛纳、空中辅导。收听这两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开始祷告12个祈求一年的时间，而且一个人也能坚持下来。当然像黄先老师说的这样，就是能够坚持的找一个同伴，
对，
有伴同行，我这是更好了。但是可能目前找不到这样的伴侣。对，
没关系，就朝着这个方向去，之后你的挑战会更多的，所以不要孤身一人，找寻这些跟你同行的伙伴会更好。但是现在还没有没关系的，我觉得神会为你安排还有预备。
神我是自以为的本色捉靠，神大卫和变得无可下石头，你总是能使用那微笑拿来拯救。像无柄鳄鱼般的背书争夺，像监牢中歌唱的希腊保罗，你允许你能够写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喂，你好，吴弟兄。
喂，你好，黄建老师。
哎，你好啊，弟兄，高兴跟你连线。我们首先在这里要跟你说一声新年快乐，因为我们已经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你连线了，对吗？
是的，黄建老师，新年快乐。我们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沟通了。
对对，今天我们特别跟吴弟兄来联系，是希望可以在这个农历新年的期间呢，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的来分享这个弟兄，你之前跟我们也有分享过你的见证，然后呢，我们希望可以找来这些跟我们分享见证的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数算恩典，然后呢，就有一些展望啊，这个新的一年啊开始了，那我们一起也为这个展望来祷告的，所以我们就特别想到吴弟兄，因为你以前跟我们分享过呢，在工作上哈，你也在适应当中。 而且也经历到神的恩典啊。这个我不知道弟兄最近你的工作呢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感恩的事情呢？
在工作当中，其实我之前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有一点迷茫的，是不知道工作意义。
对对对。
但是后来我又思考到，因为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的爱耶稣，那么我要去爱耶稣的话呢，我肯定是要服侍耶稣，那么工作和职场就是一个服侍耶稣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圣经上说，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不是给人做的，要是给主做的。所以工作和职场是一个服侍耶稣的一个这样一个场所。当我明白工作的意义之后，我就非常热诚的、非常热心的来完成我的工作，也因着爱耶稣的缘故，在工作当中感觉到非常的舒心，也非常的喜乐。
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就是我记得跟吴弟兄就是他分享的时候，当时应该也有，应该是两年前了左右，对吧？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时间，对，那个时候我也记得弟兄跟我们说，在新的工作环境要，因为在一个新的岗位上，当时你还有一些犹豫，要不要继续啊？当时我们还鼓励你，你要先试看哦。然后呢，我很感恩听到你在这个岗位上，其实你也找到了上帝呼召你，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你都可以，就是要做主的这个使者一样，就是要把那个爱呀、还有这个福音呐、可以带到你身边的人呐、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听到弟兄你在你的工作的上面找到你的使命咯。那我想问哈，最近呢弟兄你感情上啊，有没有一些新发现呢？我的意思不一定是找到对象，可是你对于自己这方面有没有新的发现呢？
我对于自己的恋爱还有婚姻是有一些自己的思考的。首先我觉得说，我既然相信了耶稣，我也努力的去爱耶稣，那么神也是让我去信靠他，那么我只需要尽我的力量，用我的能力，用我的精力去好好的爱耶稣，那么婚姻和感情的事情我选择来交托。因为我觉得说我要信靠神，因为这个感情的事情好像真的不是我一单方面就能够有一个结果，所以我选择交托，那么我就把我所有的力气，所有的心思都用在爱耶稣的身上，那么这个感情和婚姻我就选择来交托给神。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过去也跟弟兄有讨论过这一点哈，因为有时候的确是的，因为我觉得哈，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都会有忧郁啊，或者是有担心。当时我也记得弟兄也问我们，等候神啊这个课题，我们大家也有讨论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主自己也有跟你说话了，对吗？就是在等候上面你自己都有一些的发现成长了。所以特别你说在自己本分上做好你每一天的，这个就是你自己这一段路上的一种成长跟发现了，对吗？哇，我觉得弟兄真的是这个很重要。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会不会有一些哇特别大的发现啊、进步啊，这个才叫做在主里面很属灵。其实不是啊，我们听到弟兄你讲的一个重点，其实是做好你每一天的本分，还有你的角色。反而这个就是主所说的那个我们要就是从小事情开始好好管理好自己，然后在你自己成长到一个点，主耶稣知道你已经到达一个好的准备好的时候啊，这个他就会交托一些大事给你了，对不对啊弟兄？对，
是这样的。
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一个很好的发现和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跟听众朋友互动哈，他们很多时候就会有很多比如讲到哎呀忧虑啊，很多的烦恼啊，觉得好像祷告很久啊主都没有垂听啊，又或者觉得自己很挫败。我觉得有时候跟吴弟兄你谈话，你给我们一个很 正面的一个鼓励，这个正能量很高。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呢、啊？你自己有没有了？
嗯，确实是。
对，
我很多周围的人，嗯，确实有这样夸过我，
对吗？嗯，不过我也知道了，虽然我们有正能量很好，但是我也想要就是跟弟兄坦诚分享一下，有没有觉得在这一段成长路啊，过去这一段路，你发现自己一些比较可能是有挑战啊，或者有一些觉得困难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嗯，其实呢，我这个人呢是其实是非常看重情感的。
哦，对，
其实我非常渴望有深厚的爱情和深厚的友情。
嗯，
其实我好像对金钱、权力还有这个物质没有这么大的要求，但是我非常看重情感。
嗯，
我非常渴望有一段深刻的友情和爱情，但是呢好像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如我的愿，所以呢我也是在忍耐的等候。
嗯，
我尽我的能力去爱耶稣，做好我的本分。如果神赐给我爱情，赐给我友情，我当然是满足。如果神不赐给我，那么我继续等候，继续在自己原来的这个身份和角色上面去爱耶稣，好好的爱耶稣。
嗯，对，你说爱耶稣哈，这个呢有没有一些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听众们啊一些的你自己的经验谈吧，就是说怎么可以更爱耶稣啊？你的意思是比如有一些什么方法帮助自己可以灵命成长啊？你自己的经验谈。
首先我觉得爱耶稣它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对，
而是一个具体的概念。那么爱耶稣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求的，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更多来爱耶稣。同时爱耶稣他作为一个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他是有很多小的点的。比如说爱耶稣，那么我们就要亲近耶稣。
嗯，
我们亲近耶稣就要读经祷告聚会，同时我们爱耶稣就要信靠耶稣，就要将一切的需要交托给神。
嗯，
我们爱耶稣就要等候神，不能够贸然自己做决定。我们爱耶稣就要荣耀耶稣，就要言语纯正，行为完全的荣耀耶稣。我们爱耶稣，我们就要来赞美耶稣，要从自己内心深处发现耶稣的荣美。我们爱耶稣就要服侍耶稣。那么很多人不是教牧同工，怎么服侍耶稣呢？就是要好好的工作。所以这是我对爱耶稣的一个体会和感悟。
哇，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会听到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说你的经验谈呢，就是要去把自己一些，我会想到一个画面哈，我们要把好像开一个车子的时候，那个司机的座位就是交给耶稣来开了，就是不是我们自己来控制。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要把它放手交托，这是一个谦卑的过程。好像你说的爱耶稣呢，就是把自己很多的一些思想啊，一些的观念啊，情感啊，我们都交托。第二呢，就是你刚刚说的，不要以为说好像那些教牧同工哈，他们做那个好像平常的一些就是服侍神以为在教会里面做那个圣职就是服侍。其实你刚刚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啊，好像我们在职场上，吴弟兄你就是一个在职场上的一个工作者嘛，那你就好好做你的工作，这个也是服侍，对吗？然后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在家庭当中，他是父母亲，他就会好好做好他父母亲的角色，这个也是服侍。跟婚姻关系也是，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大家都好好做好自己的本分角色，这个也是服侍。那这个我觉得你点出一个很重要的点来啊。嗯，哇，谢谢你吴弟兄，你讲的我觉得你比我们好像老师一样的来跟我们分享这一些东西。不过当然啦，我们也很想要去关心弟兄这个新的一年里面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你想要达成的目标有没有，我们可以一同分享一下，然后为你来祷告啊，有没有呢？
嗯，其
其实之前我在聚会的时候也有人会问到我有什么祷告的题目，其实每当人问到我这样的问题时候，我永远都是一个祷告题目，希望我能够更加的爱耶稣。嗯，哇，就是一点更爱耶稣哦，所以我们这个都是大家都要追求的目标，对。
嗯，这个是的确也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呢好像吴弟兄过去一直跟你有这个联系当中，我会听到哈弟兄呢你是一个非常愿意去成长，愿意去学习的。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弟兄啊，最近你的身体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需要为你带到，因为我们听到你声音好像有点累哦，是不是工作也是很忙啊？没有，就是可能
是上课讲课，可能用嗓太多了，所以嗓子它会显得稍微疲倦一点，可能是这样。嗯，对呀，你现在讲课也多啊，那个时间是不是啊？
是，
对，
因为我是做老师这样一份职业嘛。
对呀，对呀，那做老师这个职业，有什么我们需要为你祷告的？嗯，只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爱耶稣就可以了。<笑> 原来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更爱耶稣的话，可能就有更多的能力去面对你自己生命中一些的，譬如工作上的疲累等等，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一定会有疲累的时候的。所以我要鼓励弟兄，你也要好保重身体，因为我知道你是很尽责任的一个弟兄，你要去朝着自己方向去做的时候，也要好好保重自己，爱惜自己，好不好啊？嗯，好的，谢谢黄老师的
这样一份暖心的关心，我觉得很感动，也非常感恩，感觉很幸福。除了黄老师的关心，
嗯，我们也彼此鼓励吧，我也需要你来关心跟鼓励我们哈。对呀，吴弟兄，那最后呢我想要邀请你呢，有什么新年的祝福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好的，那我希望良友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去 珍惜我们的耶稣，耶稣是非常的爱我们的，我们要不能让耶稣来伤心，我们要珍惜耶稣对我们的这样一份感情，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我们的能力来回应耶稣对我们的爱。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为良友电台的各位同工来祷告，因为良友电台 这70多年来传递了上帝对人的爱，拯救了很多痛苦的心灵，医治了很多忧伤的灵魂，让很多感到人生无望的人找到了人生的盼望和希望。因此我也希望大家能为良友电台同工祷告，同时祝福空中辅导和良友电台听众能够天天开心，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喜乐，工作顺利，家庭和谐，越来越好。嗯，感谢，这是我的一个祝福。好，谢谢吴弟兄你的祝福，我们也彼此的为你加油，你也要好好的保重，我们在往后要保持联系哦。好的，往后保持联络。好的，嗯，好，谢谢。
好，不客气。我的幸福不期待与你相聚。
这个春节你最想跟家人朋友说的祝福是什么呢？二姐，二姐夫，我的小姨生们，我希望你们快点信耶稣。你们常常说祷告没用，没用，没用，你试过没有？没试过吧？那今晚就试试吧。请进来，欢迎你进来，我家因为你拥有爱。把话说出来，
把爱活出来。
空中辅导衷心祝愿
祝爱充满你的家，快进来欢迎再回来，我家因为你更有爱，祝每一天幸福笑脸，丰富生命在每一年。弟兄姊妹刚刚听过了一个新年广告，也就是要帮助我们预备心情，要迎接明天呢就是除夕了。 空中辅导在这个礼拜将会有特别的安排，我们整个礼拜都是要庆祝这个农历新年。你要回老家去庆祝呢，当然我们也要跟我们的家人相聚，所以这个星期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不会在礼拜三早上还有礼拜四晚上开放的，请大家留意。而在明天开始呢，从除夕到这个礼拜五，就是这个一年四天，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重温过去周师母跟陈博士一起探讨幸福人生规划这个课题。陈博士是全球职癌发展师，他呢在生涯规划这课题上有很多的研究，大家可以趁着在新的一年呢，你们有时间的时候呢，来听听怎么规划自己新的一年人生呢。说到人生规划，这个是用几年的这个来做计划的，所以可能你想好了今年开始做一个新的一步，慢慢呢来发展，又定下一个目标朝着这个方向去，你这个规划呢才可以形成。我们也明白定下了目标以后怎么样可以有动力开始，这个呢要持之以恒啊，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要去帮助大家呢操练灵性哈。所以我们也希望你们除了听这些方法以外，每一天跟主的关系的建立也是不可少的。那我们这个礼拜会有这样的安排，那么下个礼拜呢也要留意，下周四年初九我们将不会开放热线电话，欢迎大家如果要拨打热线的时候呢，就可以在年初六，就是在礼拜一年初八礼拜三的时间拨打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3，嘉言将会在礼拜一收听大家的电话，还有你们有这个信仰疑问呢，都可以在礼拜一打电话跟杨天成老师讨论。礼拜三早上主要是周师母接听电话，跟大家分享亲子教育、情绪健康，还有你们的婚姻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与我们联系的。另外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透过短信还有电邮与我们联系，如果大家在这个礼拜听过了我们这一些的重温，觉得非常精彩，有什么学到的，或是你自己可以重新得到一些的鼓励，欢迎你们在短信当中跟我们分享，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请大家在这个电邮当中写下你的电话号，我们会更容易与你联系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在此呢嘉言再一次代表我们的团队跟你们说一声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灵命丰盛，希望我们新的一年一起努力加油。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